啊，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应该还是周二的入龙静心探寻的学习。我们现在今天是准备供天，所以可能大家都比较忙。郭老师，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喂，
哎，能听到不？
听到了，
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开始吧，你直接上麦吧，我们这边背景音比较吵。
我们这边还没摆呢，
别搞真沉得住气呀、啊。
没事没事，那边啊就是放开了，他们会弄好的，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会弄好的。
是是，行，那你就直接开讲吧。
好，行行，今天的人少，好多都去供天去了。
对呀、啊，我这一个麦这边就四五十人。
不是你那个啥，你对你那人多，我们一个小房子没多少人，应该是顶多三四十个人吧。你那个啥，你那个群里头供天的那个网络群里头有啥问题，你答一答。我今天已经实在是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实在是答不了，太费精力了。
我白天都没时间看呀，我现在去看一下，有你就讲课吧，安心讲课，我去看一下啊。
上一次应该是总结完了第一门，第一门就是说究竟通达，从这个地方开始问住实有几种生住灭，就是第一门它的缘起在于大慧菩萨说住实有几种生住灭，然后呢有八相，还有三种，还有是分成两种，就是留住的和相的三种呢，就是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还有一个是转向业相和真相啊，这几种说法，这四类吧，四类的名相的分类，把住实这么分了一下。然后呢就是说来了这些之后，从住实的生灭讲起，直指到什么呢，直指到真实真相，就是藏实的真相是不生不灭的，有生有灭的是藏实的业相，它不是真相，这藏业相是虚妄的，并非实有。然后批驳了一些外道见，每一门都批驳外道见，就是说什么外道见呢，他认为是那个圣妙是产生了住实，是福产生了住实，自在啊实啊微尘啊等等产生了住实啊等等。然后是说这个应该持正确之见啊，大概是这是第一门。然后我们看看第二门的经文，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姚四伟今天来了没有？没来。如果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今天好像是有那个群里面讨论了一下公案，我看看。我们接着往下看，你这些问题有这个如果有不明白的都可以在这问一问啊，我们就是借着机会来讨论。尔时大慧菩萨，这是第二门，第二门是这个藏实警戒，藏实警戒。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自心现等所缘境界不合合，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心与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实境界法身。这个在凡夫这儿啊，他就是说第八识它是轮回的根本，从第八识这儿辗转有前七识，辗转产生的前七识，什么叫辗转产生的前七识，就是说是大海的体是一个，但是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你我他，你我他之间呢，就是咱们总是说哎呀为什么一个我们都是唯心所现唯识，就是不都没在心外的话，为什么你有你我是我，咱们两个各自不同啊，就是你都光记住别人跟你的不同了，你都没有想到你自己跟你自己一样吗？你自己跟你自己能一样吗？你自己小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啊？除了你的父母你能看着作为一个参照物，你别的东西都变完了，都变完了，你自己前一秒钟的想法跟后一秒钟的想法都不一样，你还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周范僧来了，周范僧来了吗？姚四伟来了吗？没来吧，姚四伟没来。 就是说，就是说到了这个，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个体，就是总是说，那为什么我有我的个体，他有他的个体？就什么叫做你的个体呢？你的个体也在变，也在不停的变。如果从身相上来说，身相一直在变，头发、指甲、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无不在变。如果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的心态分分钟变，前一分钟还乐得要命，后一分钟就让你哭。周范僧。蔡小鹏不是个周范僧，我们再回到经文上啊，就是说大慧菩萨说的，就是世尊说的是心意意识，这就是说的是八识，八识中最重要的就是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六识，所以说心意意识，心是指的是第八识，意就是心就是采集业嘛，意就是所采集的那个。就是能采集的那个意识，就是说的那个妄想分别，就是思维这一类的，这叫意识，意就是指的意根，所以这个就是心意意识，实际上就是说八识的简称，八识的简称。如果详细说起来，就是等于说是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六识，心意意识这三个识是最关键的。其八识中其他的那个眼耳鼻舌身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它扔开，它跟修行的路途没什么用，没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个，然后是无法三自性，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然后三自性就是八识无法三自性，这个就是这是一切诸菩萨所行的。然后呢，自心现等缘境界不合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是这样说，一切诸佛菩萨所行，就是一切做诸佛菩萨能够就是看透，就是心意意识的本质，无法的本质，三自性的本质，他能够看破这些，他能够就是说能够证到最究竟最究竟的果位。而这些诸佛菩萨所行的，这些诸佛菩萨所行呢，他和我们凡夫就不同。我们凡夫呢，就是在攀缘，我们凡夫的人所见到的任何的，就是所感受到的或者所就是接触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妄想，都是攀缘所得到的我们的妄想。而诸菩萨所行和我们凡夫的所现的这个妄想境界是不一样的。诸菩萨就是简单来说，诸佛菩萨的境界跟我们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诸佛菩萨所行和咱们的境界是不合合的。咱们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妄想分别，妄想分别，自心现，这一切的事情世间万物都是自心所现。它是怎么现出来的呀？就是要攀缘攀缘攀缘，就这么攀出来的，所以叫自心现等所缘境界不合合。这是这一个。然后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心语，就是大慧菩萨就是向世尊说，就是希望世尊能够显示就是一切说的真实相，就是你用各种方式的，你能把这个真实相给我们显示出来，把这个佛语心给我们显示出来，就是我们的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佛法的本质，内心内核，把这个东西给我们显示出来，希望你能够无论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东西能够给我们说出来，这叫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心语。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大慧菩萨说的就是说，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行的是跟那个凡夫所行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就体现在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上。现在就是你能够为我们说一说，说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是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石境界法身，就是为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呢，有的时候是在楞伽国，就是在山上，还有在海里呢，因为山周围就是海，它遍山是遍海也都是，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有山中有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赞叹的海浪藏石境界法身。海浪藏石境界法身这个地方上呢说的还是等于是可以相对应的是什么？相对应的是一切诸菩萨所行。这个地方上呢有这个海浪藏石，这个就是说的是凡夫看到的呢，就是说一个一个的个体各有不同，这就是说有不同的浪花，有的大有的小，或者我们的念头或者说外境界什么什么的一切的辗转变化，就像是海浪一样，就像是海浪，但是海浪的体是大海，大海这里就是藏石了。这个地方这里就说的是凡夫有各种各样的妄想分别，分别出来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但是它的本质是在于它在藏石这个地方，藏石是它 了一切分别的载体，但是呢这个就是妄想凡夫，它有种种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呢你如果能够从这儿转身的话，这个境界当体就是法身，也就是说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都是法身，就是这句话说的，就是说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海浪，大海浪小海浪小海浪，海浪滔天也好，什么什么也好，这都是法身，这在于凡夫这儿，这是说的是现在是妄想境界，但是在诸佛如来这儿，这就是法身，这个地方就是实相，简单来说这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呀？实相就是大有大浪花，小有小浪花，辗转不停，连绵不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因为我们总想指妄想，指得住指得住，但是在这个诸佛菩萨这儿，这个当体就是法身啊，当体就是法身，海浪藏实警戒实际上就是法身警戒，在凡夫这儿就是海浪藏实警戒，这就是轮回一大苦海。实际上就等于是清净法身，就是这个。这就是说世尊所说的这些和那个凡夫的是不一样的。希望世尊呢能够就是为我们和盘托出，托出什么呢？就是说托出什么的核心呢？就是说的那个凡夫这是海浪藏实警戒，但是呢在如来这就是如来的清净法身，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什么其中的道理和奥妙呢？就是希望能够说说这个，我们下面看看佛是怎么说的。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言，四因缘故眼识转，什么为四？就是说为自心现摄受不绝，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记着实性自性，遇见种种色相，大慧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藏时转，浪时是时浪生，大慧如眼识一切柱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警戒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相，犹如猛风吹大海水。这个地方啊用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然后呢就是说出来了，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识耳识鼻识，就是说的是这识，就是这些识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些识的产生，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眼识是怎么产生的呢？眼识有哪四种啊？有四种条件，这四种条件的话按照齐老师的总结的话也总结的也非常的好，就是根源、尘源、识源和遇见源，就把它分成了有这四种源，有这四种因缘，所以呢会升起眼识，会升起这眼识。比如说是自心现摄受不绝，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这个地方的话一对应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说话能听见吧？遇见你啊，好好。遇见你。根源就是说自心现摄受不绝，就是自己啊，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妄想分别啊，就起了就是攀缘。起了这个攀缘一直在攀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的无始无明就是这么来的，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他一直要认这个名，就从这儿就获生也，他非要认这个名，非要抓这个名，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根源。然后是尘缘是什么呀？就是说见到这些相啊都会认为是真的，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就是色，就是刚才不是说的是眼识吗？眼识就是见色嘛，见色相就是眼根见到了色相，然后生起来了眼识，就是他见到了色相他就认为是真的，见到了色相他就认为是真的，就是由于无明的原因，所以他就会认假作真，一直对外界的警戒认假作真，所以这个可以归为是尘缘。然后呢在这个地上妄加分别记着，就是这就叫做实缘，记着实性自性，这个是颜色是绿的，那个是红的，他有了这个之后更鼓励那个眼睛去看各类各式各样的，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就是遇见缘，就是想要看，这四种就是说根源、尘缘、识缘和见缘。当然了，如果是说因缘的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传统的来说有四种缘，还有一个广说的叫九种缘。一种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眼识的产生得有九个因缘， 九个因缘，比如说是光明啊，比如说距离啊，眼根的器官的完好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有这一些，有九种缘之分，有四种缘之分。那么这个所说的四种缘是这样的一个缘，那个缘，其他的那个缘是因缘，然后是所缘缘，还有是就是无见缘，还有一个是遇见缘吧，我记得是，跟有一个是因缘，有一个是所缘缘。还有一个是相续，相续缘，还有一个是遇见缘，可能是，也有一种四种缘的说法，就是有四种条件，然后可以升起眼识，跟这个稍微有点不同。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个条件才能升起眼识。关于九种因缘的这个元音老人在楞严要解上有详细的说，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的看楞严要解。所以说呢，有四种的因缘，所以我们会有眼识转。什么叫做眼识转？眼识转就是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眼识会变化的。看到了包是红色的，看到杯子是白色的，看到鼠标是蓝色的。他就说你这个眼识啊，一直它在变化，你这个识啊，识是一直在变化的，而且你的眼根也在变化，所以它都是在变化，这就叫做眼识转，就是它一直在变。那么眼识就是四种因缘是这四种因缘，然后呢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藏石转石浪声，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都是由于啊藏石这个载体，藏石就是大海有这个载体，然后呢它就是不停的在生这个石浪，四种因缘就石浪声，因为这四种因缘，所以呢我们就会生起来，这是眼缘眼识。还有其他的呢，其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各有那六种识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就是眼识就是这么升起来的。后面还说了眼识的升起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住根，就是比如说的自心现摄受不绝，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就是你要摄取它，就是这种无明妄想，就是这样的，就是也叫做圣意根。还有微尘就是外面的境界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你想见，然后有外面的警戒，你总是就是想要摄取什么，想要摄受什么，想要见什么，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警戒，然后这样的话呢再辗转的，还有这个毛孔就是等于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是古时候不知道怎么用语，这就是说等于说是眼细胞吧，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这就都生出来了，就是说眼识的产生它离不开那个根，离不开尘，对吧？那么根是分圣意根跟浮尘根，就是说毛孔就代表了浮尘根，圣意根呢就是指的是他要见他想见，这个可以最根本的无始无明，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由这个眼识就是这样，他们三个辗转合合的，就这样慢慢就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之后呢，生出来到什么样，生出来到我们现在呢眼睛啊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多么复杂的一个器官，然后可以看到各类复杂的事物，这样就是境界也是这样生。是眼识是很复杂的，那个外界的我们眼识所能认识的那个色相的境界也是很复杂的。这个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明镜现众色相，明镜就是指的是藏识是载体，它这个地方上可以在这个载体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色相去现，还有如什么呢，还有如猛风吹大海水，就是互相影响啊，风一吹那个水啊就升起来了，也就是说是警戒一来你这个水啊就变化，你这个水就来回的变化，它就是说一个是说的是从内的原因，它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心，它这个警戒也能够影响这个心，一个是都不在心外，还有一个就是警戒也影响，就是总而言之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来回影响的，就是明镜现众色相，它可以现很多很多的相。还有一个呢，这是从内部角度来说，我这个明镜是不变的，但是众色相它一直有来来去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海是不变的，但是风一吹呢这个海水就来回逛荡，他用了这两个比喻，就是说外境，就是也就是我们的心，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就是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这个色法跟心法呀，这个色法就相当于猛风，心法就相当于这个大海水，但是这两个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就是境界外境界和内心这两个是一直相互影响的，实际上在真正的究竟的程度上来说的外境界和内心两个都不可得，但是中间它有一个方便，就是说 外境界它都是内心的体现，它可以说外境界就是内心。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色，就是外境界的凡是分到色一类的，比如说是就是说各类的这个色蕴，各类的色蕴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各种的物质，它都是坚固妄想，它都是坚固妄想。所以说色受想行识它属于是五类妄想，五类各种不同的妄想，这是方便的引法，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这个妄想说的是外境界是妄想，我们的各类的想法认识念头什么的也都是妄想，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这两个都跟大海的本体不相干，他们两个一直是吹风来了那个浪花就起来了，风灭了浪花就灭了，等等等等，但是大海一直不受这个干扰，大海才是我们，并不是浪花是我们，就是推是推到这儿的，推到这儿的，嗯，这是这一段，这一段是说的是识，识的升起，识的升起这举了四种因缘，四种因缘，识的变化吧，或者说识的变化，是这里不是，我看看，外境界风飘荡心海，时浪不断，因所作相亦不易，何业生相深入记着，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十身转，大会比五十身聚，因差别分段相知，当知是意识因。比身转，比不作是念，我辗转相应，自心现妄想记着转，而比各个坏相俱转，分别警戒分段差别未比转。这里说的是我把它分成了两段，把它分成了两段，上面的这一段先看，上面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外境界风，就是上面不是说了吗，犹如明镜现众色相，犹如猛风吹大海水，望境界风就是它吹这个心海，然后时浪不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认识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认识，乃至于最后分成了什么你我他，分成了男女老少，分成了张三李四王五这个前六，就分成了这个，分成了这个，这都是时浪不断，因所作相亦不易，何业生相深入记着，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所作的相，就是在所，就是在造作，就是在造作，就是由于他简单来说，这三句话可以从后面倒着来说，深入记着，深入记着，所以说呢，他就是因为他深入记着，所以呢，他就把各种的因缘呢，他就把它认假作真了，这就是合业生相，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相，本来这些微细的分别啊什么的，它就慢慢的就成了相，成了相，然后呢它造作呢会有各类各样的不同，就是因所作相亦不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合业生相深入记着，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识身转，他不能知道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的是什么呀，这些是了无分别的，这些是了无分别的，这些本质上的这个地方上都没有在自性之外，就是他不能了知这个，所以说呢他一直在妄想记着分别，所以呢他就会有五识身转，五识身转就是说就是说会有不同的眼耳鼻舌身意，其实五识身转也可以理解成是就是张三李四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五十身转，五十身聚了，就是五十身聚了，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些器官了嘛，我们有这些身体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有意识了呀，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说的，你有这个身体了，细胞了，怎么怎么样形成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意识了，这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但是这个本质的来说的话，这个五十身怎么形成的，就是怎么会从有一个身转成了另外一个身，怎么怎么样来回转的，这个东西还是在于它本质上的话，妄想攀缘，无明无始无明，妄想攀缘还是在这儿，本质还是在这儿，不能了知色等自性，就是关键还是在这儿，关键还是在这儿，彼身转，彼不作是念，我辗转相因，自心现妄想记着转，而彼各个坏相俱转，分别警戒分段差别未彼转。彼身转就是说这个有不同的这个身体啊什么的，来来回回就是这一生啊下一世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他并不知道就是他们之间呢、啊、是就是辗转相因的，他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是辗转相因，他们之间有这个关系，他都是由于他的妄想记着而彼各个坏相俱转，由于他自心现的妄想分别，就是咱们自心的妄想分别啊一直在不停的变，所以呢外境界啊就是咱们的自身也在不停的就是有这新陈代谢，因为我们自己的念头有生住意灭，所以咱们的身体啊有新陈代谢，也有生住意灭，也有生住意灭，分段差别分别警戒分段差别未彼转， 他看到了，就是说，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就是来来回回的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最后变化成什么呢？变化成了有一个生灭了，这个身体灭了，那另外一个身体生了，就是转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根本的原因都在于自心现妄想记着，都是在于这个原因，所以说会有就是说坏相转，乃至于最后呢到分段差别，分别警戒，分段差别。我们不是说分段生死吗？我的理解就是分别警戒，分段差别为比转，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时候就剩分段生死就有了，分段生死就有了。嗯，这是这个。然后后面的对，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你说的就细了。应该说的是就是说分段分别警戒分段差别，就是指的是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的微细就是新陈代谢。什么时候能够知道自己前生？你好奇自己前生是干啥？你今生也没干什么好事啊，你今生干什么好事了？今生就是说，哦，你是正确的。你今生你也没有明白你这一辈子你干成什么事儿的了，你还说你前生干的是啥？能够知道自己的前生，这个属于是宿命通。宿命通的话，老人教过有这个的话，你要感兴趣，你自己修修试试，看能不能通也可以。祭拜的老什么呀？你这个地方的话显示是一个头像，祭拜的老师也可能是我，是不是就是自己拜自己？当然了，老天爷吧，你说的是祭拜的老天爷，也可能是你，是不是就是自己拜自己？哎呀，你要是说的是拜师什么的话，就是你自己拜自己，你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祭拜的老祖宗也可能是你啊，都是自己拜自己，都是自己拜自己。不光是祭拜的老祖宗是你啊，哪个都是你啊，你拜不拜也是你啊，你拜你是自己拜自己，你不拜你还是自己拜自己，要我说是这样的。因为你那个不拜也是自己，你那个拜也是自己。礼拜你自己吧，不如。喂。哎，王师兄啊，
就是送这个开始的这个12点开始就一直送嘛。那你说我是在要在客厅还是在房间里面呢？
都好。
喂，
都好啊，都好。
我听不到你声音呢。
哦，你这微信吧，你 A 他袁荣，你 A 他袁荣，你问袁荣，我这问电话信号不好。
听得到吗？
不行，听不到。
这下听到吗？
听不到，你能听到我
吗？
喂，
我听到你声音了，刚才没听到。
就是说都好，你能尽量的在就是说露天的地方供天，就是尽量的在露天的地方就比较好。
因为他是摆在客厅里面，因为这我们是租他房子在这里，我陪儿子读书嘛，所以
哎呀，没事的，你到时候深夜你在那儿没有人了，你在客厅坐着也没事的，等他们睡着了你再去啊。
啊
。
在客厅里面门关住没关系哈。
没关系。
可以。
好。
就在供桌边上就行哈。
嗯。
好。
对。
还有一个，我就是今天因为我们福建群里面。就是我把奉天的仪式仪轨，他们有的人有挂顶，有的人没挂顶，我又发到群里面，要不要顶？
你别问我啊，别问我，我要说个要紧你也发出去了，算了，别问我。
好了，我知道。
好，
那有时间来微商玩哈。
好，谢谢，我正在上课呢啊。
好。
如修行者入禅三昧，微细习气转而不觉之，而作是念时灭，然后入禅正受时不时灭而入正受，以习气种子不灭故不灭，以境界转摄受不惧故灭。大会如是微细时藏时究竟边际，除住如来及住地菩萨，住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测量绝了。为什么声闻缘觉外道修行他总是就是说揣测不到如来境界？为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如来境界就不在揣测里。如果你在揣测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意， 其他的眼耳鼻舌身那就更没什么神奇玄妙了。所以说呢，它不在眼耳鼻舌身是意啊，它是在微细藏识这个地方，说的是第七和第八，这个地方上是在这儿的，在这个地方上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不是能够揣测的。其实啊，你只要不揣测就行了，只要不揣测，本来一切现成，你非要揣测它，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够测量绝了？因为你要揣测，你不揣测它本来特别好，它就坏，就坏在它揣测上了。如修行者入禅三昧，这是说的是有一类的修行的人，他们呢深入禅定，深入禅定，微细习气还有还在那儿呢，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深入禅定是为了干什么呢？我不起念头，我不要起念头，然后呢我就闭关，闭关，你们任何人不要接触我啊，任何人不要接触我，闭关啊，闭关。然后呢就是不接触外界的境界啊，不接触外界的境界。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的话，他的并不是真正的识灭了，他也并不是真正的正受。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识不识灭而入正受。他实际上他不是识灭，他也不是真正的入正受。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只是遮住了表面的眼耳鼻舌身意，他只是遮住了这六种识，但是呢他的习气种子还不灭，习气种子还没有灭，所以说不灭。这个地方很关键啊，很关键。以就是因为境界转摄受不惧，就是说境界一个是你想取境界，另外一个外面有境界让你取，就是你的妄心对你的妄境，对你的这个妄境界，这两个来回的，他这个东西啊，把这个门给关上了，他两个没有交流的机会，没有交流的机会。所以说呢，就是你看着他就暂时灭了，就像是圆寂老人说的那个窥基大师，他就是这个前一生就是玄奘去找他的时候，已经在那儿就是禅定入了，禅定入了几千年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慧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他就是他不接触外境界，他不接触外境界了，他就是暂时的在这儿是好像是一种断灭相，但是实际上他习气种子还没有灭，还没有灭。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除住如来及住地菩萨，住声闻缘觉和所，就是他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微细的藏识究竟边际，就是藏识。它都在藏识内，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这个究竟的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除了住如来和住地菩萨、声闻缘觉所，就声闻缘觉还有外道，他们都是测量不了的。他们都是测量不得，也就是说呢，物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是你的揣测的，你总想揣测它，总想揣测它，糟糕透了，糟糕透了。后面说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怎么样能够灭习气种子啊，怎么样能够灭啊，怎么样能够灭，有方法，而且有结论。方法就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楞伽经讲的初业中业后业正思维，人家有人家那时候就有这种的，你要自己的独自的思维啊，然后呢最后就是说有一天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样。他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个微细流注也好，还是粗警戒也好，这两个全是妄想分别，全是妄想分别。打七的时候啊，我就没怎么管蔡小鹏，那打七的人多，太多人了，我管不过来。他们又议论纷纷，人家蔡小鹏他有个啥能耐吧，他一说的那些道理吧，有的人知见很差，他一听他的道理他很服气，他就随着他走了，我也省事了，我也就不管他们了，他们不问我我也不管了。蔡小鹏一说很有道理，哦原来是这样，他们自己就没啥问题了，没问题了，我也就不管了。他就是那些人，他知见是特别特别的攀援。哎，蔡小鹏说了，他们能吸下攀援的心。至于蔡小鹏怎么样，他不问我也没空管他。他剩下来的，你蔡小鹏啊，你最关键的就是你打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老是就是弯腰啊、直腰啊，就这个事儿上不要动脑子。你老是在这上动脑子，哎呀，就是弯了腰打呼噜，直了腰不打呼噜，什么打不打呼噜，跟这些不相关。淡泊笑你呢。他说的理说的可细致，比我说的还有理，比我说的还有理。我也那对于那些没知见很差的，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打七的他是这样的，打七的他偏于什么类的？偏于入死定的，他知见上差，入死定这一类的人多，他有时间，他一直封闭着，就是死打坐，有一类是这样类型的。但是也不全是，每一类中都每一次打气都是什么样的都有。 他说的前辈，他说的比咱俩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吧？他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个没有什么物和不，假物物和物，假名是物，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他说的比我们溜。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先说了就是各种实，实是怎么来的呢？用一个例子举眼识的升起，四种条件，所以有眼识的升起。说完了之后呢，又说了这个眼识的升起啊，就是说的是由于前五识而有了第六识，第六识就是辗转的有各种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分段差别就来了，分段差别就来了。这个所以呢，有一类的修行人呢，他就误解了，他认为我就是不跟外面相接触，我不跟外面相接触，这样的话我就是说我就可以制止这个分段差别，不要这个分段差别，我就可以了这个分段生死，他就不跟外面接触。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跟外面接触的那个只是说境界不见境界，那个识也暂时的起不来，但是他的那个习的识的里面的习气种子还在。所以这个地方上他不知道这个，他光是在那闭关修，只要他念头不起，他认为就已经达到究竟涅槃了，这是绝对不对的。这个藏识警戒啊是非常非常微细的，他怎么个微细法啊？习气种子这个事儿是连绵不绝的，你是不可能断的。但是呢，这在这个连绵不绝处，在他的生生不息处，你当体一转，它就是你的本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真性不生不灭的地方。就是说的是有一句词儿，就是说的特别形容起来形容的特别到位的，就是说的是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一个是言流不止，一个是真照无边，就说这个，就是说的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微细藏识究竟边际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就是说言流不止，就是对于众生来说，对于凡夫来说，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的话，窥看它的本质的话，这个东西这个种子是无量无边的，无边无际的这个种子的一直在容纳的。然后呢，它一直在这个种子也在一直不停的在变异啊，在生灭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就像是它一直都是你连续不断的这个习气种子，这个东西怎么转呢？实际上你一转过来，当下这个就是真照无边，就是说言流不止，当下就是真照无边，当下它就是佛性的妙用，这些种子没有一个不是善种子，你的这个八十田这个仓库不是没有一个不是好仓库，应该是这样的，为啥呢？它都是佛性的体现啊，它是在这儿的，所以说。微细藏识，微细藏识，在凡夫这儿它就是微细藏识，在这个佛这儿这个地方就是微妙，这个如来藏境界啊，就这么说，微妙如来藏境界，这个地方上是靠转的，这个地方上是靠转的，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转身。我们经常说转身就是在这儿，这个地方上是外道啊，声闻缘觉它就揣测不了的，它这个地方它揣测不了啊，揣测不了，嗯。官方蔡蔡特别的官方，官方啥呀？他也有不官方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了那些外道的错误，外道的错误就是他想要关闭外境界，这样的话就可以不起念头就可以了分段生死，达到永远的涅槃，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绝对不对的。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一种，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样的呢？余地相。智慧巧辩分别决断具欲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思心现虚伪妄想演作身临上中下修，能见自心妄想留住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诸佛诸善知识佛子眷属彼心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妄想之相生死有海业爱无知。他这个地方的断句，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是故大会诸修行者应当这个亲近最胜之识。这说的是其余的呢，他就是他的这个，他不能说的分别，不能说的不分别，就是他的呢是善巧的分别，他有了第一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善巧的分别。能够善巧的分别，他看到了这个句子啊，他就能够了知道这个句子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无量善根成熟，他远离一切虚伪妄想。这种人他修行是怎么修的呢？他自己曾就是演作山林上中下修，这个上中下修可以认为是初夜、中夜、 后业，也可以认为是一开始就这么做，中间也这么做，后来他还没有放弃这么做，都可以这么说，把它分成这几种类。但是呢，演作山林上中下修这种事，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简单来说的话，修行啊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自己的，就是别总是从别人的嘴里撬得点什么知识，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反思，没有你自己的反思是不行的。为了更好的激发你自己的反思，就是祖师都是这么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要是从别人那儿听的一句话怎么怎么样，那都不是家珍，不是一句家珍。所以说那个雪峰不是说吗，雪峰说就是说那个祖师西来意，我们还有份儿没有啊，然后那个德山就揍他呀，德山就打了他一棒，就是这个地方哪容得你这么问呢，有你这么问的吗，就揍了他一下，他就愣住了，就这一下，就是以后在雪峰那儿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你总是在别人那儿逃，怎么能逃？你自己干什么去了？我打你，你疼不疼啊？你疼的那个不就是吗？你还缺什么东西啊？你就是打得不够轻，打得不够重，一次心妄想，好多家珍。禅宗啊不能当成家珍，禅宗啊可不能把它玩成闲家具，那就没有意思了。在就是说没有自己不能够看透之前，不要去考虑这个人的风格那个人的风格，简单来说就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这个是带这个大刺儿的巴掌还是带小刺儿的巴掌，是连绵的山还是不连绵的，那都是打的，要打回到你自己这儿，必须要回到你自己这儿，回不到你自身这儿没有用。不要讨论各种的风格呀，各种的为人啊，那些东西是后期的，没事干的可以讨论，前期不好这样讨论，这样讨论就耽误了。实际上他们呢没有什么风格，就是说的是诸佛菩萨的，他也有这种的，就是最胜意无边，他当他善根成熟的时候，他知道一切妄想的一切这些啊都是他的妄想。然后呢他也会就是说自己反思的表现形式就是演作山林上中下修，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就这样修。然后呢这样的人呢，他就在这反思的过程中，静思的过程中，善自思维的过程中，能现自心，能看到自心妄想留住，就是看到自己的那些就是虚妄分别啊，一直不停一直不断，很细很细的不断，他看到了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留住，还可以这么说，能现自心留住妄想，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啊，就是这些妄想留，就是这些念头啊什么的流来流去的，这些也是妄想，这些也是虚妄的，就是留住也是妄想。妄想它是一直延续不断的，换一句话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这个延续不断，这也是妄想。然后呢他得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就是说会得到一切诸佛的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灌顶，然后得自在力，神通三昧，助善知识。这种人呢就是助善知识，然后是真正的佛子，真正的是佛之眷属，是佛的家里人。然后呢他知道就是说这一切呢，这一切所现的这个境界都不离自性，都是虚妄的想。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一切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再也不上一切的当，再也不上连开悟不开悟的当他也不上，所以就脱离了什么生死有海，就是说的是生老病死啊，这个就是世间，然后业就是业力嘛，业力的这个业就是业，也是轮回啊，轮回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在这里头出不来。爱无知，就是由无知和爱，然后有了爱，然后有了业，有了这个业就有了生死有海，就有了轮回这个大苦海，这句话也是颠倒过来来说的话，就是无知、爱、业、生死有海，就是这样，无知无明，然后加上爱染取舍，然后就有了这个业相，业相就是这个，从业相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死轮回的大苦海。这些呢都什么啊，都超度了，也可以这么说，分段生死也了了，这个也不受业力牵引了，也没有那个爱染了，然后连无明，最后连无明也进了，无明是怎么进的，无明进，这些都超度了。为什么呀，这些无明它也是自心所现的自性境界啊，也是虚妄之想啊，所以说啊修行者应当亲近最胜之时。 这是说的是这一段，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菩萨问啊，说的是就是海浪藏识警戒，就是他是就是他怎么样的能够反映出来他是清净的法身，就是是这一块。然后佛就回答了，这个藏识警戒我们以眼识做例子，眼识是怎么生的呢？眼识是由根缘、尘缘、识缘和遇见缘因缘和合，这样的话，然后呢就是在就是在这个藏识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有水在流啊，然后的话就有浪生了，就有浪生了。这个生这个眼识啊，就像是明镜现众色相，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可以像猛风吹大海水一样，我各种的识就是说是随着外界警戒的变化而不停的变化，风吹摇摆这样的变化，这就是六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是六识。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六识这个五识身具，然后呢就是分别看那个五识，其中呢前五识的身具，这也是第六识之因，这也是第六，就是有你我他不同的意志的人，有不同意志的人，不同意志的人。然后呢就是外道呢，这是说了，就是前面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所现的各种不同的身相的这样的是怎么个区别。后面又说了这个外道和那个声闻缘觉，他们就认为哦，既然是这样辗转的相生的话，那我就跟他们就跟外界不接触，他不知道跟外界不接触，他其中的话，这个就像眼识升起来，眼识升起来，它有四个因缘呢，它里面还有呢，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呢，还有自心现摄受觉不觉呢，就是有无始虚伪过色习气，你就是不接触外境，但是你这个东西还没变呢，也就是习气种子没有灭，所以说你就是单纯的不接触外境，这也并不可能达到究竟涅槃。这个地方上啊是很微细的，这个地方上只有诸佛如来知道，只有诸佛如来知道。然后后面就说了，就是这个诸佛如来知道的这个具体的这一段的话，后面有说，就是说诸佛如来他能够知道是什么自心妄想的留住，这些呢都是妄想分别，然后呢他都是自心的，就是都不离开自心，他一切的显现都不离开自心。但是在这个地方上他说了几点，就是说到了有识的升起，识的变化，识之间是辗转相因的，来回循环的，然后呢然后又说了，就是错误的修行，就是说声闻缘觉还有外道他们错误的修行，说了这几种之后，然后又说了就是正确的修行。但是这一段的总结呢，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说的这个经义啊，不如他这个记说的更通俗，他又用记字把这一段的意思啊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记字中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记字更重要，更这个说的更能够有这个意思呢？主要是这个句子中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外道呢他不能够测量诸佛如来的境界。其实跟你说吧，诸佛如来的境界这个地方上，你可以看到它辗转相因，辗转相灭，然后一直不停的生啊灭啊，生啊灭啊，但是它的本质是不坏的，它的相上是有八，是可以分成八类的，它一直这八类的相在生住一灭，但是它本质是不坏的，而且本质是不坏的，这个东西也只是方便说而已。就是他能够说到这儿，这个地方已经就是我认为就是能够把这个住识的生灭变化，藏识警戒这个地方上给说透了。藏识警戒最关键的在于这，这两句句子，就是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这是在这个句子里面的。我们下面把这个句子学习一下，如何知道自己的分段生死已了？你有一个已了，这怎么是了了呢？这咋是了了分段生死了呢？你知道啊，声闻缘觉他是误以为分段生死已了的。实际上的话，你看楞伽不是说了吗？分段生死就是缘觉的这声闻缘觉这种认识，实际上还没有就是超出轮回之外，没有超出轮回之外，在第五门里面有说到，就声闻缘觉的这种的见解还没有超出轮回，他并没有离开轮回。并没有离开轮回，这个已了它就是念头上的，你有一个已了，这分明是分段生死。怎么样叫分段生死已了呢？分段生死已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都破了，这是真正的，就是说诸佛菩萨的，就是菩萨第四的初地菩萨以后分段生死已了，分段生，但是他的变异生死还没有了。分段生死已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破了，但是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还没有破，就是那些习气，就是那些看着就嘚瑟就贱就要生事的这一种的那一种的冲动还在，那一种的冲动还在，见着就嘚瑟的那个冲动劲儿，那种生事儿的那个劲儿还在。但是呢他意识到他知道自己那是不对的， 就是他知道自己不对的，就是分段的这个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都没了。他就是那种摄受的那种的认假作真的那个劲儿，他可以知道提醒自己，他就是再认假作真，我又认假作真了，他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他能够提醒自己，但是他那个习气还在，习气还在。最胜知识，最胜知识就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善知识，最殊胜最殊胜的善知识，最殊胜最殊胜的善知识，就是应该找就是最彻的人，最彻了的人，最彻了的人，这就是最胜善知识。按照咱们平时说的话，应该找那个最透彻的人，最彻了的人，这就是最胜善知识。有一个知道也在生死呢，那蔡师兄知道还是不知道？我的未了我已知。分段生死，这就是教下的，这就是教下的说法。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两个相对应的，你就是一般解释不好解释。我认为分段生死的解释就是用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断了，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还没断，你来解释分段生死已了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杜新明啊，你说说最胜善知识，就是最彻最彻了的人应该是亲近他，但是呢最胜最胜的善知识实际上是在你那儿，你那个地方有一个无师之志，你也别总是攀缘亲近这个亲近那个。尔时世尊欲重掀起义，此义而说偈言，譬如巨海浪，虽有猛风起，洪波鼓鸣鹤，无有断绝时，藏石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住石浪，腾跃而转生。你看看啊，就像是那个那个生出来的那个巨浪滔天的那个海浪，简单来说就像海啸一样，海啸多厉害呀，可以把那个日本的那个岛啊什么的都摧毁啊，那人啊什么的全部都淹没在里，那种的海浪，那种的海浪都是什么呢，都是由于猛风啊，然后是红，就是那个巨大的波浪，然后打击着那个岸边的悬崖呀，然后没有断绝石，就是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我们的这个藏石警戒啊也是这样的，藏石海警戒也是这样的，就是藏石的警戒就是这个海一直是在这儿的，但是呢风一吹呢这个海就动，注石的浪呢它就是在那儿腾跃而转生。腾跃而转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地方上有风，在你离你一千米以外的地方有个风，这个风啊一起来这个浪就动了，这个浪动了就连绵到其他的浪动了，其他的浪动了连绵连绵一直连绵到你，连绵到你这儿，连绵到一千里之外。你看那个海啸是从海的中央，然后呢一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了岸边，把岸边都打击到了，就是说助浪它腾跃而转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助石之间它互相是辗转为因的，种子能生现行，现行它又来熏种子，它们之间来回的互相的辗转为因。境界跟心也是这样的，心法跟色法也是，色法影响心法，心法也影响色法，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影响你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也会影响你的世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藏石海常住，但是呢这个藏石海的这个本体，这个海水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没有多一滴水没少一滴水，你看它折腾来折腾去，这个海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多一滴没有少一滴的。就是这个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来比喻吧，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有你我他各自的不同，有前世今生后世等等的不同，有今日的我，昨日的我，明日的我的不同，也等等等等的诸如此类吧，也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春夏秋冬，那个生老病死，还就是这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这些都可以就是算在什么，算作是巨海浪，然后洪波鼓鸣鹤，然后呢最关键的是藏石海常住啊，藏石海常住这里最关键最关键。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未已了，即是分段了，已了即是分段了。对呀，就是分别我执跟分段法执，如果是了了，那就是了了分段生死吧。这样的话，你能够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理解清楚的，比较容易理解清楚的。其实啊，佛教的名相，就现在的教下那些通用的名相很简单，你只要顾名思义就可以。一般的名相，你只要顾名思义就能够理解得了。分段生死就是它有一个生有一个死嘛，它分出来的可明显。死了开追悼会，生了之后祝贺祝贺，谁家儿子又生了，重什么七斤半，白胖白胖的。俱生得瑟未了，就是变异未了。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得瑟劲儿一直在有呢。 跑着起跑线，这个冲到了终点，终点的这个绳啊，终点的这个绳你已经冲破了，但是你还停不住，刹不住车，因为那个跑的那个劲儿啊还有余力呢，刹不住车，刹不住车还要再跑一段，但是他毕竟他已经到了尾声了，他祸害不了什么东西了，这就是习气啊，习气，就像是菜菜嘚瑟。青赤种种色，颗汝即食蜜，但为生华果，日月于光明。这个地方说的是青呢，青赤，这就是说的是色，就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色。颗就是指的是那种玉佩啊，玉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就是指的是声音啊，声音，色声，这个汝呢，汝就是那个汝，它是酥酪啊，它有香啊，色声香。食蜜呢，它就是触啊，触，滑呀，它很滑，触。但味呢，这就指的是这个是味，就是舌，就是那个舌声的这个味觉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这个地方上老师好像有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不是这儿？啊，不是在这儿，是在下一个。这个就是像的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味触法就是说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地方上呢，就是由他们而生出来的什么呀？生出来的就是我们会有各自各样的意志，你的意志跟我的意志各自不同，也就是第六识就不同了，第六识就不同了。这个呢，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前五识和这个第六识，就是有一个意志和前五识这个之间的关系呢，就像是日月和光明一样，日月和光明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有日月就有光明，有光明就说明有日月的作用，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境界和你的心法也是这样的，前五识和第六识也是这样的，前七识和第八识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日月与光明这个不光是说的是前六识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说的是前七识和第八识的关系。就是说，前七识和第八识就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身相等等等等，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就是八识是体啊，八识是体，八识是日月，前七识是光明。你有你的光明，它有它的光明。这个东西是非易非不易的，就像海水起波浪一样，大浪花、小浪花。七十，我们的七十身就是这样的，七十身就是这样的，心聚和合生，有所谓的你我他，这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就像是海水，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生，为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就像是种种的，就像是海水的变了之后，种种的波浪在变化一样，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他们呢，就是说的心聚和合生，就是这一切的你一切的什么想法啊，或者是境界啊，它都是和合而生的，它都是和合而生的。彼藏识处住在藏识的地方呢，就是说住转识，住识再转，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就是说的，用这个在。藏识的地方呢，在这个藏识是载体，然后有各个不同的生住意灭的那样的一些见解，生住意灭的妄想等等等等这些的，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这些啊用这个我们都用意识啊来思维它，但是实际上的呢，这个最关键的是这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这个，不管再怎么生住意灭，不管你再有各自各样不同的意志，但是本质这个载体这个地方上，就是第八识之体这个地方是不坏的。但是呢，它要是从相上来说呢，它可以分成是八种相，八种相。所以说呢，它的本质上呢是不生不灭的。但是本质上不生不灭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它的相既然有八，它本质不生不灭，说明这个相是什么？这个相是虚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相就是无相的。但是就这个无相也是不可得的。就是无相亦无相，就是我这么说啊，是方便说，我是用海水比喻成藏识境界，比喻成藏识。但是呢，这个海水这个地方，你可不要真是认为时有一个第八识啊，不要真认为时有一个第八识，这就是说的无相亦无相，不要认为一个时有一个第八识。譬如海波浪，实则无差别，就像是大海的那个波浪一样，大海的波浪一样，主要是告诉你波浪和波浪之间，它都是没有啥必要的，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必要说这个浪花大，那个浪花小，我们有多少个浪花咱数一数吧，这都是没有必要的，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是得无差别。住实心如是，意也不可得，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住实实所实，现等净说无。就是住实的境界也是这样的，你不好说它是一个还是两个，不好说它一切一切的分别境界的，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分别境，一切分别境界都是梦幻泡影。然后呢，这些梦幻泡影上具体的来分析呢，方便说的话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一直在采集，一直在采集，一直在摄受，一直在认假作真，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第八识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意明广采集，我总是在采集啊，相续无间断的采集，意明广采集，这是说的是第七识。住识识所识，就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他们呢就是有了这个，然后呢有了这个之后呢又成了第六识的因，第六识的因，这就是识所识，第六识又根据这个又产生了这个外界的境界，对外界的境界加以分别判断，这个香啊那个苦啊，这个冷啊那个热呀、啊、在这分别就是住识识所识，这个地方说的是第六识。然后呢那个眼耳鼻舌身他们是限量的境界，限等净说无，就是后面的这个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住识识所识，限等净说无，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说不坏相有八，就是说的是这八个相，就是说的是心意，还有就是说意识，就是第六识，然后还有前五识，这是说的是这个。这个句子里面最关键的就是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无相亦无相。嗯，简洁易懂，因为我就是个简单的人，我要是懂的我就告诉你，不懂的话我就会给他大而化之，再给他化成这样的。就是大心呢，实际上教理上我学的也不行，但是心大就呼噜呼噜的就过去了，粗生的很，粗的很。嗯，怕了怕了，淡泊怕了，呵呵，淡泊嘚瑟，呵呵，淡泊受不了你这捧人的劲儿。圆融，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发现了，没有了嘚瑟就剩下寂寞了，寂寞就是一种嘚瑟，还说没有嘚瑟就剩下寂寞，寂寞就是你嘚瑟出来的，只有嘚瑟的人才说自己寂寞，不嘚瑟的人谁也不说自己寂寞，说自己寂寞的人就是按照那个就是《甄嬛传》来说的话，啪啪两巴掌说人话，寂寞什么寂寞，寂寞就是一种嘚瑟。我理解分段生死是了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我也是这么，我跟你理解的是一样的，分段生死就是俱生我执跟俱生啊，你说的是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啊？不是的，分别我执和俱生和分别法执，不是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不是的，俱生我执要在第八地才能了，不对的，你这个对应是不对的，嗯。俱生我执就是那个，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了就是没有一个我，但是呢你还是忍不住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我见，还是会有这种的，就是还是要主宰个什么东西，还是要主宰着嘚瑟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这就是俱生我执。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见劲儿啊，不是就是见，要找个东西见一下，但是又没个东西找，所以生出来一个什么呢，生出来一个寂寞的心态，寂寞的心态就是俱生我执的体现。他要找事儿，但是没有事儿给他找，所以他觉得哎呀好无聊啊，好寂寞呀，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就来了。你是没好嘚瑟。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的，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同意前尾的，这就是属于是习气一类的，知道是错的，但是他还有这个余势，还就像那个箭射出去了之后弯回来了，他还往下剁，还有这个余势，就像我们跑步就终点已经冲过去了，但是还要再往前跑一段。如孤求败，了分段生死是不再轮回，没有一期一期的，是了了我执和了了部分的法执，还有一丁点的法执未了。这个地方上呢，各自的是有差别的，各自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按照咱们新密的来说的话，按照楞伽经来说的话，了分段生死就是了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变异生死就是从那个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了啊，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是这么分的。我认为新密的一般的判断是这个判断，一般的判断，因为了了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就是初地，嗯，对于咱们新密的判教来说的话，初地这个地方很关键，初地和八地这两个地方很关键。了分段生死不好说，你再看看教下有的说是了分，有可能说了分段生死是八地，但是主流上了分段生死的话，初地是了分段生死的，俱生犹自现缠绵， 小乘圣人就了了分段，对，这个教下这一块的判断呢，见惑思惑分段生死啊，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各自对应的，各自不同的，都对应了好多好多，你是对应哪一个地什么什么的，都有各自的对应方法，但是总体来说，在心力的共识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整体来说是说的是对对对，小乘的，就是说就是出地了，就或者说他那个圆融说的是小乘了分段生死，小乘他认为他了了，但是实际上是出地这里是了了分段生死。到了出地的时候了了分段生死，需要了变异生死才是八地。出地和八地这个地方上啊不好分，出地和八地不好分，因为出地也是不动地，八地也是不动地，这两个的很那个差别很微细的，你对于不是地上菩萨来说的话，你不好说他俩的区别，他两个的区别只有八地的菩萨能看得出来。这一段说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大海水啊，就是这个连绵而生的这个七十身，就是我们会有各自不同的意志等等等等的这些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藏识警戒，就是在藏识这个地方，因为有藏识这个大载体，所以说会有种种的识的生住异灭。但是藏识的本质是不坏的，但是呢它虽然不坏呢，它相上的分类可以分成是八类，但是这也是方便说，实际上的话它本质上是无相，连无相也没有。然后呢它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说吧，把海的波浪给你分一分吧，怎么个分法啊，心明采集，意明广采集，住识识所识，住现等净说五，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八个识的特点，第八识的特点就是它是采集业，就是就像是个大仓库，广采集就是它一直不停的连绵，就是第七识的特点就是广采集。第六识的特点是什么？第六识的特点就是它要对于它所见到的那个地方啊加以分别，加以思维，所以它就是识所识。它对于别的识所接触到的、所现的各种的识的境界，它要加以分别、加以思维和判断，所以它是识。对于那些识的境界，它再识一遍，再意识分别一下，这就是第六识它的这个特点，然后呢，前五十的特点就是限量的境界，需要了变异生死才是八地，不一定，这个说法很多的，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就是在我这分的话，我就认为从初地到十地都算是变异生死吧，分段生死了了，变异生死了了，就等于是正佛果，正佛果这当然你也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等觉，一个是妙觉。太太盖棺定论是习习，他反正是他在教下这一块的话，他有他自己的那个思路，他的思路还是很清晰。了了分段生死就是八地，像淡泊咱们都不是那种教下型了，了了分段生死就是八地吧，了了分段生死也有说出地的。我的习气是打人，放下定论是习惯。清赤注色相，众生发注时，如浪种种法，云何唯愿说。这个尔时世尊以记答曰，清赤住杂色，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住凡夫，彼业悉无有，自心所设离，所设无所设，与彼波浪同，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实，与彼现住业，譬如水波浪。好，这个地方上大慧菩萨又问了，这个众生啊会见到了，就是说的会有这个种种的，就是见到了种种的色尘，会产生种种的识，因为众生呢他有这个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像是生了浪一样的。这个法你再给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再说一说。然后呢世尊就说了，清赤住杂色，波浪悉无有，就是你要说是众生为什么有这些识啊，我这么告诉你吧，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波浪，实际上这些啊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说这个大家啊就是一直在这采集，这个就是成了心，这个就成了第八识，这个就是轮回的根本就是第八识。第八识这个地方是个大仓库，一切的习气种子都在这装着。我这个说法啊是为了就是跟凡夫说道理，让他离开那个妄想分别的，所以我给他说了第七和第八，为了让他离开妄想分别，从第七和第八这儿能够悟到根本这个地方上载体，这个地方不生不灭，我那是方便说，
实际上比叶西无有自心所设离啊，这个波浪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啊，等等等等的，爱恨情仇啊，这些的，这些根本都不存在，这些根本的都没有。他就是说，他就是你的认假作真啊，所以就变成了你这个认假作真啊，你也有个认，他就确实有一个让你认的东西，两个缠绵不断，缠绵不断，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所设无所设。就是说呢，你这个境界还有你这个能摄之心和所摄的境界，它这两个都没有的，都什么都没有，与彼波浪同，就像是波浪一样。你说这个波浪都是无谓的，受用建立身，受用建立身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身体啊，有这个身体的话就会尝到啊，看到东西啊，尝到味道啊，接触到的那个感觉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就是众生的现实啊。就是说与彼现诸业，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吧。这个业报身就像水的波浪一样，这水的波浪，这水起的什么什么波浪，这水起的波浪，这算什么呀？水起的波浪，从本质的大海来说的话，你在乎波浪干什么？那个波浪是虚幻的，没有必要在乎它，没有必要在乎它。这个里面说的是这个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诸凡夫。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给他说道理的，因为你只能用道理跟他说，他就是凡夫啊，凡夫他的特点就是你只能跟他说道理，你跟他不讲道理他急了他不行，你必须要跟他说道理，你说道理就得按照他的逻辑思维走，就按照他的这种的，就是权力一个名相，在这个名相上跟他来回的这么说，来回的这么说。所以呢，我为了给他说明白，我就用了一个就是大海跟波浪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这个都是梦幻泡影，醒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老师，忘我时可不可以算作一种无我？不可以，不可以，忘我跟无我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忘我呢，就是忘我是一个修行人的，就是修行人他那个用忘我可以契入到无我，可以契入到无我，但是忘我跟无我是两回事儿。哎呀，经常的忘我，前辈这么说吧，在你打字打出来，老师忘我，有时可不可以算作一种无我？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话就已经是忘我了，你能算一种无我吗？这每一个凡人他都会忘我的，为什么呢？我这个东西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的，没有就是没有说蔡小鹏那个跟你们两个到底谁好谁坏的时候，你都没有一个你自己。说一个你自己，他都是有前提有条件，你才会有一个我的。忘我的事儿是经常会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可以从这契入到无我，契入到无我，这是可以的，明明历历，但是呢又没有断灭。那个时候就是打七啊，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啊，下坐以后啊什么的，就是容易从这个地方上契入到无我。你看那个现在的就是传统文化里面说的孔孟老庄，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这几个就是这几个人头，尤其是孔子、孟子、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三个就是不是易中天他也讲了吗？就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这个学派，逍遥派的，然后是无为派的和有为派的。你像那个老子跟那个孔子啊就没有说过，但是那个庄子啊他曾经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就庄子他实际上有很多时候他骂孔子，他就是说孔子的那个论语的时候的话，他用那种讥讽的说的，你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他很有道理的，就是他能够看到人家不对的地方，他能够看到人家不对的地方。就是庄子我觉得跟道有点相近，后来我看了一下人家庄子啊，他就是在这几个人中他是确实的，他自己说过自己就是在打坐的过程中忘掉自己了，他曾经说过他有过坐忘的时候，就是坐着坐着的时候，哎呀自己没有了，突然没有了，但是他吓了一跳他又回来了，大概是有这样一种情况。他有坐忘的时候，就是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吓一跳又回来了，大概这种境界他是有的，就这种境界就是也促使他，就是启发了他一些智慧吧，我觉得是。无我非生，你看看人家蔡小鹏多会说，钱伟啊，你看你这些事儿，你要问问蔡小鹏，蔡小鹏答得特别的好。忘我是一种状态，而无我非状态是实相。你挑不出他毛病，他说的。我们都想不到这么说，而且他说的很对，你不能说他说的不对。那不是真无我，那不是真无我。无我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实相。它实相是什么呢？它不是状态，它是什么呢？最胜知识无我。
哎呀，杜师兄，你别这么，就是最胜之事，你就过了它就行了，过了它就行了。挑不出毛病就是一种毛病，挑不出毛病就是一种毛病。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不能说没有道理。那个时候，元音老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他说法啊，就是老是有争议，他一说法大家气得要死，老是觉得老人说法有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但是老人说法就能够沁入我们的心。实际上啊，当时那个年代，那个后来老人去世之后没多久，那个徐老在教下，他在教下引的争议就少很多。徐老他说教下的时候，说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说挑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徐老很少有争议，用词用的也很严格。如果我们看老人的这个视频开示，看老人的书信，那就是他用词啊，说话更是不拘一格。跟着妄想走了也是忘我，忘我啊，它是一种警戒，是这样说的。无我它是一种，这么说吧，无我就是开始误入佛之知见，开始误入佛之知见，这是这个地方上开始误入佛之知见，这个地方上换个词儿的话可以换个无我的词儿，但是忘我它只是一种境界，它一会儿忘了一会儿又有了。大慧菩萨就说了，就是说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夜如是，何故不觉知？就是说的大海呀，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呢，所以呢，就是它有浪头的生灭，它有浪头的生灭，就是我们的那个藏识和我们的业相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有就是说不同的，就是说各自跟各自的不同，你我他的各自的不同，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分别，也会有很多的辗转的那些疑问呐、啊，不疑问的地方啊，高兴啊，不高兴的这些的，这就是业的本质呢，就是在于这个藏识，就是在于藏识这个地方上。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实际上说的是大海啊，跟那个藏识啊，就是藏识和业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轮回啊，这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都是方便说，都是就是都是妄想分别，妄想分别。嗯，就是这个凡夫呢，他为什么在这儿就觉知不了呢？他在为什么在这儿觉知不了呢？就是这就像是大海上的波浪一样，他干嘛在这儿生分别呢？他分别成这样，分别成都不可自拔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觉知不了呢？师尊就说了，因为凡夫没有智慧，藏识如巨海，业相由波浪一比譬类同，就是他那个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你跟他说一个东他就着了一个东，你跟他说一个西他就着了一个西，你跟他说一个清净相他就着个清净相，你跟他说一个离相他就着了一个离相，你跟他说殊胜相他就着一个有殊胜相，你跟他说一个实相无相他就着一个没有相，他总是在着，他总是在着，他总是在两边，他就是总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就是夜浪犹如波浪一样的，就是巨浪滔天这样的，他就连绵不断，巨浪滔天。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时我说这个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他不是以智慧与般若智慧去了知一切的，而是他是用他的那种的错误的妄想分别去分别的，这就叫做以实识，以凡夫之识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以实就是以分别的这个，以分别这种的，就是说的这个实，就是以分别实去认识这个世界，这就叫以实识，不是以智知，它是以实识的。那凡夫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没办法。最后的这个也说的也是特别的好。而是大慧菩萨就是说又说偈言，日出光等照，上中下众生，如来照世间，为于说真实，以分不住法，何不不说实。就说是今天啊太阳出来了，就是就是高山呐、啊、和草地啊还有深沟啊，他们都应该就是受到这个阳光的普照，所以说呢你在为他们说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方便说，你也通过方便说，通过慢慢经营的方法，就是给他显露真实。为什么不说真实呢？以分不住法，有方便说，为什么不说真实呢？然后师尊就说，你说点真实的吧。师尊就说，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即梦，一切俱实现，心境界亦然。这个地方咱就说到这儿，就是你要是真让我说的真实啊，我说的这些全都是不真实的，我说的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心，核心 这个八十，这个八十的核心是在于第八十。第八十简单来说就是叫心，心意意识，对吧？最核心的是在心，这些心没有什么真实的，而且这个也可以说八十之心，不光是第八十，所有的这些实心它都没有，它都是不真实的，它就像是大海起的波浪一样，你去看那个波浪，那波浪一会儿就变了，很无味。就像是镜中的像一样，镜中的像并不是真正的呀，它是镜中所现的，就像是做梦一样，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下子就现了，没有定次第啊，没有定次第。嗯，心境界亦然，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实者实所实，义者亦未然，五则一显现，无有定次第啊，无有定次第。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就是说心一时俱实现，就是境界啊，由于境界，由于各种各样的境界各自不同，所以说呢它那个业啊也不同，也是辗转相生的。然后呢又解释了八十，实者就是说第六十啊，第六十就是说他对于前五十升起来的他所见到的各种的实，他加以意识和分别，它就是对于那个这就叫做识所识，就是所识到的那个东西它再加以分别，这就叫做第六意识。义者亦未然，这是说的是第七识，第七是莫那识，第七莫那识就是说它总是这样子，义者亦未然，我就是这样子，总是这样子，就是它是连绵不断的无间断的，就是恒审思量，恒审思量就是认为有一个我，而且是恒审思量的啊，恒审思量的。五则一显现，就是显现，就是有境界它就会有这五十的产生。嗯，五十的产生，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在学齐老师的这个楞伽。这个五则一显现，这个没有定次第，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没有一定的次第，不能说是有什么，就像是波浪似的，一会儿从东边起，一会儿从西边起，不好说有什么定次第。嗯，老师，我就是以识认识世界的呀，不也是智慧的作用吗？那不是的，我们说的这个识是凡夫的，这个就是你当真了，你当真，简单来说就是你当真，你一直是当真的，说一个东你就当一个真，我说让你就是别当真的，你又把别当真就当真了，他总是在当真，你说是个梦幻泡影吧，他又是真的，就是抓住了一个梦幻泡影。别说这个词儿，蔡小鹏，这个舍识用根这句话用的不好，别这么说，根是你用的吗？根有你用的余地没有啊？别这么说话，舍识用根，舍识用根这句话说起来很有争议的，以前的教下的因为这句话打得很厉害，别这么说话啊，你说舍识用根，这还是在识上做功夫呢，咱们心中心不要用这句话，这句话是忌讳，至少在我这是忌讳。用根，根有你用的余地吗？你要是有一个根可用，这还属于识，还属于情识，还属于鬼加活计，别这么说话啊，啥都不用啊，咱们啥都不用。嗯，五则一显现，无有定次第。嗯，好的老师，这哎呀，要是想啥都不用，要是想舍掉这个时啊，哪是一句好的那么容易啊，鬼家活计。对，蔡小鹏，你还在时，你还在时，让你舍，你还在想时欲用的根。嗯，你还在鬼家活计呢，你天天就在这捯饬来捯饬捯饬捯饬的，你都捯饬千座都快捯饬完了，愁死人了你。譬如工画师急于画弟子，不采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彼亦非素，未阅众生故，以错会众相，言说别实行，真实的名字分别应出业，修行是真实。别说别的话了，修行是真实。蔡小鹏，你给我试个真实，大家拿真实的来，拿真实的来。周四老师呢，就是这种的名相这个事儿，你不要再倒腾了，你不要再倒腾了，这现在就是还剩最后几个月，你别倒腾这些，别倒腾这些。好的老师，譬如就像是工画师画那个什么似的，急于画弟子，就是说他那个给大家那个画画一样的，他分布了住彩形，就是他要画画给大家看。然后呢他就把这种各个颜料啊给他分配到一定的样子，然后分配出来了一幅画出来，把这个画画出来了告诉大家一种意思，就是我这么说也是这样的，我这么说啊都是方便说，就是这些名相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方便说，就是说为了让大家懂，所以现在呢就是勉强这么说一说，勉强这么画一画，这要是真说真实，真实是离开这些的， 分别应初夜，我是不得已这么说，这是给初级的人说的，对于修行人不这么说话，修行的人应该直接给他指示真实，直接给他指示真实，直接给他指示真实。蔡蔡老师敷衍老师，呵呵呵，他现在皮糙肉厚，没办法，怎么办呢？皮糙肉厚，我们要香炉里去。周范僧，不像他，不太像，不太像。到了这儿说的话就很舒服了，很舒服了，说的这些东西。哎，到点了，到点了，我得下了，人家在那等着呢，我得下了，袁师兄。
好的，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课把这一段再重讲一遍，这段挺重要的内容，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周范僧啊，周范僧是个什么意思？就是香严禅师呢，就是当时的时候的话，就是能说的也说了，那个答的也答了，各个老师都拿他没办法，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被人家激的，后来他说算了算了，我看样子我开悟也没什么戏了，我也问不出啥问题，起不了啥疫情，开悟什么的也没啥戏，算了，我这辈子啊我也不想开悟了，我下辈子再开，我这辈子就做个周范僧，下辈子再开悟，就这样死心塌地的就在那儿，不是那个在那个农林里面劳作嘛，就是他很绝望，死心塌地，再也不想这个明心见性的事，明心见性的事太让人伤心了，伤死我的心了，哎呀，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了，这辈子我都不太想，不再想他了，就在那死心塌地的在那劳作，很绝望的在那劳作，一锄头下去，就是磕着一个石片，石片一崩，崩到了竹子上，叭一声响，他开悟了嘛。周范僧就是这个，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好，就这样，好好，下周见。